点诗词，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毕老师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给大家介绍了古人给自己取字的一些规律。这一期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古人是怎么取号的。古人的名与字之间联系比较密切，这一点大家已经了解了。而古人的号与名和字之间联系就不那么密切了，因为号不用像名和字那样要受含义、排行、礼仪等限制，而是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志向、爱好和志趣，而且号还有很强的实用性。除了可以让朋友们称呼之外，号还能在作者写文章、做字画的时候用来署名。大家知道，在语文考试中考到古诗文的时候，往往同时会考到古代文人的姓名和字号。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的号，有时就会想不起他们的作品，比如文集或诗集的名称。那么我们要怎么记住古人的号呢？其实古人取号也和取字一样，是有一些规律的。掌握了这些规律之后，有助于我们的记忆。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人取号的一些规律。第一种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号，叫字号，当然是要有寓意的。古代文人有些喜欢以自己居住过的地方来给自己取号，我认为可能有纪念的意味在内。比如李白，他小时候生活在四川青莲乡，所以他自号青莲居士。苏轼号东坡居士，我曾经在古代名人与美食中提到，他因为乌台诗案被宋神宗贬到黄州做了一个团练副使，这份差事收入不高，生活十分清苦，于是他在办理公务之余，带领家人在黄州城的东面开垦了一块坡地，亲自种田以帮补生计，并自号东坡居士。苏东坡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叫开的。还有一种字号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趣，比如和我们宁波人很有渊源的贺知章老诗人，被人称为诗狂，他生性幽默洒脱，狂放不羁，所以自号四名狂客。而北宋初年的文坛领袖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，他自号六一居士，这个号源于他在63岁那年写的一篇《六一居士传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讲得很明白，说自己家有藏书10000卷，三代以来金石遗文1000卷，琴一张，棋一局，酒一壶，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，正好是6个1，所以自号为六一居士。在这里我顺便解释一下，三代以来金石遗文是什么意思。三代是指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，这三代和秦汉时期有很多刻在青铜器和石碑上的文字，统称为金石遗文。研究金石遗文可是一门大学问，不是谁都有这个水平去研究的。第二种是别人赠给自己的号，称为赠号。古人赠号也可以分为三种情况，一种是和上面的字号相似，是和出生地或者做过官的地方有关的赠号，比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，他的祖籍是河北昌黎，所以后人称他为昌黎先生，他的文集就叫昌黎先生集。而唐宋八大家的第二位柳宗元，他是山西河东人，所以后人称他为柳河东，他的文集就叫河东先生集和柳河东集。还有杜甫曾经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，所以别人称他为杜工部或者杜拾遗。还有杜甫的偶像诸葛亮，他的官职是五乡侯，所以别人给他的号是武侯。大家有机会去成都可以参观一下武侯祠， 那是全国最著名的纪念诸葛亮的祠堂。有的文人因为所写的诗词中有一句特别精彩，特别出名，所以别人就以这最精彩的一句诗或词来称呼他。比如北宋词人工部尚书宋词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，当时大家就称他为红杏尚书。再比如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秦少游，民间传说他还是苏东坡的妹夫，他曾有一句山抹微云天连衰草，被当时的人所称道，人们就称他为山抹微云秦学士。上面所说的这些字号或称号都是在古人还在世的时候就拥有的，而有一种号是人去世之后才有的，这就是谥号。在中国古代，帝王、诸侯、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去世后，人们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论他们的功过，会给予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，这个称号就叫谥号。帝王去世了，有朝廷里负责礼仪的官员商定谥号；大臣去世了，有朝廷赐给一个谥号。此外，如果一个没有官职而很有名望的人去世了，他的朋友或弟子们会给他一个谥号，这个谥号就叫私谥，意思是私底下给的，没有经过官宣。不过虽然没有官宣，但是由于逝者的名气很大，所以这个谥号也会广为流传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陶渊明，他的谥号是静觉先生。静有平安平定的意思，而节有节操的意思，所以静觉先生的意思是安守节操。这个号与陶渊明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情操是相称的。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文人取的号之外，还有一种号虽然听起来可能不那么高雅，但也能得到社会的公认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绰号，也叫外号或诨号。说到绰号，大家应该会想到《水浒传》了吧？一部《水浒传》就是一部绰号大全，书中梁山108将个个有绰号，这些绰号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、本领、体貌特征，比如及时雨宋江、拼命三郎石秀、青面兽杨志、美髯公朱仝、白脚虎王英、轰天雷林震、浪里白条张顺等，无不让人印象深刻，一听绰号如见其人。看了以上这些取号的规律之后，大家还可以发现取号和取字有一点是不同的，取字一般都是两个字，而号就不一定了，可以是两个字，也可以三个、四个甚至五个字，比如陶渊明字元亮，号五柳先生；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；李商隐号玉溪生；欧阳修号六一居士；写《少年中国说》的梁启超字任甫，又字任公，号隐兵子、衰时客、隐兵士主人、自由衰主人等，有好几个号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在取名和取字号方面都有很多的讲究，这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也展示了古人的生活状态和文明礼仪，以及个人的出身、爱好、情怀、志趣等。我们现在的人说到名字的时候，其实是指姓和名，已经是有姓有名而无字，更没有古人一样的号了。话又说回来，虽然没有了寓意丰富的字和号，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姓名仍然有着属于自己的特别意义，或寄托了长辈的美好夙愿，或隐匿着理想追求和目标，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，值得我们珍视和善用。而且大家如果有兴趣，还是可以给自己取个字和号，学一学古人的文雅之趣。这一期节目毕老师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